第二种的意思是慈悲，因为慈悲的因缘呢，所以观世音菩萨说这个苦名。什么叫慈呢？慈能娱乐。什么叫悲呢？悲能拔苦。观世音菩萨他救度众生，这七种的难，解除这个三种的毒，应众生的两种的求。这奇难呢，在这个经文里边呢会详细说的。那么大料的就是水难、火难、风难、枷锁难、黑风难等等，有七种，在后边文里啊会详细的说。解三毒，这三毒啊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这三毒。应二求，二求啊就是求男求女这两种的求。结这个三毒，众生啊都有这三毒，贪嗔痴。要人多贪，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贪。要多嗔，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要人多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持。那么这个贪呢，讲起来也很多，嗔讲起来也更不少。这个持呢，也不多也不少，说它多也不算多，说它少也不算少。那么俺们就着这个不多不少解释这一个持。什么叫持呢？持简单的说就是愚痴。愚痴，什么叫愚痴？就是没有智慧，就是不明白，见理不真，所以呀、啊、就叫愚痴。见的那个理论呢不正确，知其然不知其当然，知道他是这个样子，不知道他怎么就是这样子呢？为什么他就是这样子呢？啊，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样，又不知道他所以然，究竟他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呢？嗯，这是啊一种愚痴，就见理不真，见那个道理啊见不清楚，愚痴。那么这个愚痴就是中国呀王阳明的学说，说是啊他没能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啊，王阳明说啊，说这个人呢他为什么没有去做呢？就因为他没有知道，他要知道就会去做去啊。那么有的人就说，有的人呢他没知道，所以呀、啊、他就不去做去，他要知道了就会去做去。那王阳明就说，说他知道不去做去，他还是没有知道，他要真知道了一定会去做去。那么这是啊王阳明啊在中国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的学者说呢就是知行合一，他说他真知道了就一定真会去做去，没有知道所以他才不做啊。这就是啊他要真明白了他就不愚痴，不做愚痴的事情。他为什么做愚痴的事情？还因为没有明白，所以我说这是见理没真，见理没有见真的。见理没见真的，那么举出一个例子来讲一讲。什么例子呢？这个愚痴的人呢他就想了，他说我这个花呀，桃花常令朝朝艳， 明月何妨夜夜圆，大地有泉解化久，长林无数不摇钱。啊，这个贪花的人他生出一种愚痴的心，怎么样呢？啊，他说我这朵花呀永远都是这样子鲜艳而不凋谢而不凋残，这个花时时都这样开，朝朝艳，朝朝都这么美丽，天天都这么美丽，这个花合，所以说好花长六朝朝艳啊。那个贪玩月的人就说了，说啊，明月何妨夜夜圆呢，啊，昨天晚间那个月是圆的啊，这要是啊每天晚间这个月都是圆的，你说多好啊。啊啊，这我天天到外面去看月，一看这种光辉灿烂啊，我也不必点电灯啊，又省钱，天然的这个光辉，这多好。这是是不是愚痴的想呢？月有盈亏，花有开谢，花开的时候就有谢的时候啊，花开这也生，花谢这是花的落，也是花的死。那么月圆有月缺的时候啊，这月有盈亏。那么为什么它月就有盈亏呢？这是啊一种天道的循环，也就是啊表示啊这个月就属于太阴，属阴的，日头就属阳的，所以日头天天都是圆的，月它就有的时候圆，有的时候不圆。这个日头是男人就好像太阳似的，女人呢就好像太阴似的，所以女人呢有的时候她为什么仿照太阴女的时候这个月信啊，每月来一次，这个来的时候也就是那个雨满了，那么满了之后这个女人的血又亏了，所以啊这个女人呢以血为主，那么就属于太阴，她焉能啊每一天每天晚间都圆的呢？这是不可能，所以这是一种愚痴的想法。好喝酒的人呢就说了，就想他想啊，我每天去买酒啊，买威士忌买白兰地又很贵的啊，你说这个要是这个地上在地上啊有一个水池子就变成了酒池啊，就变成酒，这样的时候我想饮酒的时候就到那水池子里拿一点酒就来饮，这有多方便啊，大地有泉解化酒。那个贪钱的人呢他就想了，我现在呀去做工赚钱非常的困难，如果再买一棵树都变成摇钱树啊，接的那个树上都接的这个元宝，回来接上接成都接成美金啊，我想用就到那地方去取去，这也多方便，但是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都是愚痴的妄想。还有啊最简单的一种例子什么呢？这个人也没有读书，甚至连小学都没入，中学啊更不要提，他就要得一个大学的博士学位，你说岂有此理呢？小学都没入，大学的博士学位怎么能就给你呢？啊，他就寻思他就可以得到，这也是愚痴。还有一种啊，也没有种田去，到时候他就想收谷啊，到时候就想收谷啊。那么这都是啊，甚至于啊也没有买马票，到时候他想中头彩中头奖，这都是一种愚痴的想法。可是啊这愚痴的想法呀差不离的人呢 一般的普通人呢，多数都有这种毛病。那么这怎么样呢？有这种毛病呢，就应该改了它。那么观世音菩萨他呀，救其难，解三毒，应二求，这是一种大悲。他又利乐众生，令众生啊离苦得乐，这是一种大慈。因为大慈大悲的因缘，所以呀、啊、才说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又有一种因缘是福慧的因缘。福观音菩萨他所以能寻声救苦，分别世间一切的音声，善声、恶声、苦声、乐声、是声、非声，这有真正的智慧。他这个智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也是因为他普门的布施，以这个法施给众生，所以呀、啊，他又就有这个福报，有这个福德庄严，所以这是福慧的因缘来说这个普门品。又有这个真因，真观世音菩萨他以他这种的真身妙力来呀、啊、救度这个其难，解除众生的三毒，满足了众生的二种的求，这是啊以真身的妙力。那么他又啊现三十二种的应化身，这叫应身去教化众生，所以呀、啊、有这个真应的因缘啊，说这个普门品。又有全实，这观世音菩萨他以这个法身的力量，默默之中，就是啊秘密之中来呀、啊、利益众生，这叫啊实。他又呢以这个三十二应身来教化众生，这叫一个全。全呢就全巧方便啊，暂时间呢啊用这一个方法，不是永远用的。那么观世音菩萨以这个全实的因缘，所以又说这个普门品。那么还有一种因缘叫本际，怎么叫本呢？本就是根本的本，际呢就是中际的际。观世音菩萨他以他一个法身而普度一切众生，他以他的法身是本，以他这个应化身呢又去教化众生，这是个计。计呀、啊、就是踪迹啊，踪迹呀、啊、就好像咱们这个人走路，走这个路走过去啊就有这个脚的踪迹啊，有这个脚的走的这种踪迹。那么观世音菩萨他这个法身呢犹如月光，这一个月他的这种迹呀、啊、就好像这个月照千江似的，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一个月光那么照一切的水，那么一切的水里头这个月都是啊从这一个月的本身呢而现出来。这个水里的月就是个迹，天上的月就是个本，这是以本迹的因缘故说普门。 那么观世音菩萨他以一个法身而普现一切众生的心，令一切众生都啊改过自新，回心向善，离苦得乐，究竟成佛。有一个人呢，讲到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就说了，说哦，难怪我呀不改过自新，原来呀是观世音菩萨他没有现到我的心里来，所以呀我有什么过错我也不愿意改。譬如抽香烟的啊，我的香烟戒不了，但要观世音菩萨不加倍我，不帮我的忙。好喝酒的人啊，说我想学佛法，可惜我这个酒戒不了，这大要是观世音菩萨的罪过啊，他不帮我的忙啊。于是乎他就对观音菩萨生出了一种怨仇怨的心了啊，说这观世音菩萨太不公道了，为什么你帮忙旁人不帮忙我呢？这可是愚痴上加上一份愚痴啊，这是壮料的愚痴。为什么观音菩萨不加倍你？就因为你呀不听观音菩萨的教化，你听见观世音的菩萨这个名，你就应该自己呀改过自新呀，就应该呀清净你的头脑，所谓冷静你的头脑啊，你呀勿以往之不见，你知道过去的事情啊已经过去了啊，算了，知来者之可追，那么将来的事情啊你应该往好做。可是啊你明知故犯，就像头前我讲这个戒律，这个戒律呀、啊、你要受戒就应该守戒，尤其你看这个戒律的经啊也更应该守戒。如果你看了你知道这样是不对，你再去明知故犯，那就是罪上加罪。所以呀、啊、你责怪观音菩萨不保佑你，这是一种错误。观音菩萨时时都想保佑你，可惜你呀把你那个心里那个门呢总关着，不令啊观音菩萨进去。所以呀、啊、观音菩萨也就是只可以呀、啊、叹息，他说啊这个众生真是可怜悯者呀，啊是可怜的人呢。那么所以你不要怪观世音菩萨，就是啊这个本际还有一种因缘叫这个缘了。缘呢就是缘因，了呢就是了因。什么叫了因呢？了因就把这个因呢断，也就可以说是明了了这个因果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来听经闻法啊，在这个一个暑假的期间，这么起早贪黑不舍昼夜，早晨路途遥远的从4点钟就起身到此地来参禅打坐，学习这个经教啊，甚至于在西雅图华盛顿的大学里边，有的读博士的也来学佛法，有的读师士的也来学佛法，有的读学士的也来学佛法。那么可见呢这个佛知道佛法这个重要， 为什么这些个人在华盛顿这么远都要学佛法啊？也就因为啊，要了这个因，要了这个因啊，听经这就是啊了因的种子啊。你有这个听经的因缘，这是缘因的啊，也有这种缘，所以啊，那么来这暑假三个月零六天，合起来呢就是96天。在这96天呢，吃饭也不知道什么滋味，喝茶也不知道什么滋味，睡觉也不知道睡醒了没睡醒，那么做什么呢？一心一意来学这个楞严经，从早晨6点钟到晚间9点钟。那么其中啊有4个钟头的力求，4个钟头的啊讲经的时间，其余的时间呢有的坐禅，有的自修，有的吃饭的时候。那么把这一天呢不知不觉就混过去了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呢虽然有烦恼，也不会啊因为烦恼太重了，所以在这96天呢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啊。那么过去了还不要紧啊，这些个学佛法的人呢就都觉得这个佛法值得学了，于是乎啊从华盛顿西雅图那边又搬到三藩市来了啊，东西都不要了啊，送给人了啊，有的一些个家私啊，这个桌子凳子大要香香贵贵的，这些个说破家值万贯的啊，都很值钱的东西这回都不要了啊，都搬来搬到啊三藩市来啊。这现在我所知道的这就有80-90个从这个西雅图搬到三藩市来啊。这位 translation 的这是头一名，我知道吧，在现在本来在西雅图读书呢可以少读一个时间，现在转到三藩市普吉利 University 也要又要多耽误一个时间，这逐渐呢为佛法呀看佛法看得重，所以呀能这样子在这个可以说是千里万里呀来学习佛法啊，来到这研究经典，这是一种美国的现象。将来呀你们把这佛法学明白了啊，度你们美国这些个同胞，度这些个人啊，免得我一天到晚费很多力气，是讲一遍你们也不明白，讲两遍也不懂，因为什么呢，我也不会讲英文，所以我讲中文呢除非会中文的可以听得懂，不会中文的好像这个这个果幼很诚心的，但是我这讲话他看着是晓得看，不知道我说什么，所以呀、啊、这个就是很困难。现在你们把佛法学明白了啊，用英文呢随便讲可以说是讲起来这个源源而来，滔滔不断啊，口若悬河啊，那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所以呀、啊、那么因为这个缘了的因缘，说这个普门品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智断。这观世音菩萨他以 他的智慧、智德、庄严，所以呀、教化众生，他是一个智慧的庄严，啊，又有断德的庄严。智慧呢叫智德，智的德行，智德庄严。断呢，断德，断德呢，他这个断除一切的这种无明。这个断德呢又叫福德，又可以叫福德，因为他把这个无明断了，所以他有真正的福德庄严了啊，好像佛似的，福足慧足，福啊也足了，慧也足了。观音菩萨他虽然是菩萨，但是啊他也有福德庄严，也有慧德庄严，所以啊这个智断啊也叫啊福慧。那么这观音菩萨前边说这今天满面讲的八种，那么昨天讲两种，这个合起来这是十种的因缘，因为这十种的因缘呢，所以啊讲这个普门品就关系了。有情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姚琴是一个时代的名称，在这个最初啊叫福琴，福琴呢叫福坚，坚就是坚固的坚。他当时啊也组织一个党，这个党呢就叫秦党，现在国民党、共产党啊、民主党、共和党是党。当时啊他这个党呢就叫秦党，所以呀、他在这个辖区长安那个地方就成了王了，做了皇帝。他这个王呢就叫秦王。在这个时候啊，有一天呢，这个秦天监就看见了一个智星绕于西角，就看到这个天上有这么一种，有一个星星啊，是有智慧星。这个智慧星呢，在这个印度上边呢，那个地方就出现了。那么他用这个素晓一推算呢，也知道有一个大圣人呢，到中国来呀，弘扬佛法。于是乎啊，他也就奏给这个秦王啊听，就告诉那个秦王说，在这个印度啊，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有大智慧的人，将来啊会到中国来。那么这个秦王一听说，大药师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因为当时啊。他也听见有这么一个人，鸠摩罗什当时在这个丘之国，那个丘之啊叫丘辞国，不认识这两个字呢就读龟兹了，那么这不是读龟兹就读丘辞国。这个丘辞国啊有一个大德啊，就鸠摩罗什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鸠摩罗什他呀在很小的时候啊，七岁，随着他母亲呢到庙上去拜佛，拜佛呀他就看见呢这么一个钵，这个钵是大铁钵，这个铁钵呢 很大的。他七岁的一个小小顽童啊，就把这个铁钵拿起来就顶到头上，顶到头上。在他顶到头上之后，他就打了妄想。他举这个钵的时候没有打妄想，举起这个钵就打妄想。打什么妄想呢？他说我才七岁，怎么能拿动这么重的一个钵呢？这么重的一个东西。他这样一打妄想，这个东西就重了，他就顶不住了，于是乎就跌到地下，啊，把这个钵跌到地下，啊，他由此之后啊，他就明白呀，这一切为心造。他说，在我没有生这种的分别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钵是多重。我就能以呀、啊，以七岁的小孩子把他顶到头上。我一生了这个分别心啊、哦，我这么小怎么能拿动这么重的一个钵呢？于是乎就顶不动了。由此看来呀、啊，这一切唯心这个话是真实不虚的。所以他由此之后。就了悟啊，一切唯心造。我们这个人在没有思量不思议那个境界，那就是个妙的境界。因为妙的境界就可以一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事发现。在中国的学问也说诚之一字金石为开，说你这个无论做什么你要能有诚心的时候，金石为开，那个金石啊都可以通，都可以啊看看啊，可见这个诚心是很要紧。咱们现在在这个时局动荡的时候，又在这个这样忙碌的一个国家，还能以忙里偷闲来听经闻法，这是我很欢喜的一件事。所以把我感动的，咱们佛教讲堂由昨天开始以后啊，每天晚间呢是从七点钟开始来讲经说法，在这一个礼拜没有一天休息时间啊，这是啊在美国这儿啊可以说是啊第一个门庭，第一个道场是这样的。没有任何道场啊在这一个礼拜七天呢、啊、讲14个钟头经，没有，这可以说是啊打破以前的记录。咱们这个暑假成立这个楞严讲修班，也是在世界上啊从来没有的，是第一次成立。啊，我们现在在这个讲这个经，又是啊打破世界的记录啊，一个礼拜也不休息，轮流讲经啊。等这个普门品讲完了之后，我预备给你们大家这个把我所知道的法宝啊都布施给你们大家，所以呢把这个《法华经》七卷，咱们再从头开始，把它详详细细的讲给大家来听一听。我希望啊，每一个听经的人，不要把这种最宝贵的时间轻轻的放过去，这是我所希望的。 朝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邀请。为什么叫邀请呢？这个邀请呢，就是异乎这个福请。在福请呢，是有一个人呢，他叫福坚，坚呢就是坚固的坚。他当时啊，也成立一个党。这个党呢，就是秦党。于是乎啊，他就有一帮人来拥护他。他在这个中国的峡西长安这个地方啊，就建了都。做皇帝，名字呢就叫秦王。在当时啊，这个秦天监呢就发现呢，在印度的上空有一个智星光耀，于是乎啊，他就向这个秦王啊奏请，说是啊，天上有一个智星啊，发现在印度的上空，现在将要到中国来弘扬佛法。这个秦王说啊，这一定是鸠摩罗什法师了。于是乎啊，就派着一个大将叫吕光，带着七万的人马，七万的兵军队，就浩浩荡荡的向这个印度去进发。印度什么地方呢？印度当时有五印度，有啊，南印度、北印度、东印度、西印度、中印度，有这五个印度。那么这个印度呢，是在这个属于北印度，它的国的名字呢就叫秋兹国。这个秋兹啊，本来这两个字读龟兹，那么因为啊要改变他的声音，所以读秋兹国。这个秋兹国呀，这国王就是啊鸠摩罗什法师的他的舅父。那么当时啊，因为鸠摩罗什他的父亲叫鸠摩罗燕，是印度一个有名的学者，他本来呀、也非常富贵，可是啊，他看这个富贵呀、就像浮云一样，像空中的浮云一样，所以呀、他就到各国去游销，去游历，去游历啊，走到这个秋兹国这个地方啊，就遇到这个秋兹国的国王啊，这个公主，公主呢就是国王的这个女，这国王啊生这个女，这个女呢生出来就很怪，怎么怪呢？目空一切，目空一切，看一切的人呢他都看不到眼里，看不上眼，就是啊 认为一切人呢都没有什么知识，身份呢都很低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和这一切的人结婚，就等着等着，大家等到也20多岁。那么这一次这个鸠摩罗燕呢走到这个秋兹国，在这个国王请他宴会的席上啊，他见到这鸠摩罗燕，见到鸠摩罗燕，于是乎啊就对他的哥哥对他的父亲呢就说，说是啊他欢喜这个鸠摩罗燕，就要和这个鸠摩罗燕结婚。那本来鸠摩罗燕不愿意结婚，那么这国王啊就向他很诚恳的这样说，说以后呢鸠摩罗燕就和这个鸠摩罗什啊他母亲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就有了小孩子了，就是生了这个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啊也是好像这个舍利弗在他妈妈肚里似的，就可以啊和他舅舅啊辩论，把他舅舅啊辩论胜。所以呢这个鸠摩罗什的母亲怀着鸠摩罗什的时候啊，他也没学过这个其他那个印度，有5印度啊，他那语言也不同，可是啊他把所有印度的语言他都会讲了，他都会说了啊。所以呢一般人呢都认为他在肚里头也有一个有智慧的儿子。那么等到他怀孕的时候，到庙上呢去烧香拜佛，那么当时啊这个庙上有个罗汉就对他讲说，你呀你这个所怀的这个孕呢，这个小孩子是一个不平凡的小孩子，将来呀对佛教是有特别的贡献。那么他就常常啊到这个巧离大寺去听经，听经啊听见这法师讲的这个道理，他真正明白，真正明白了啊，他就想要出家。可是啊鸠摩罗什的父亲就舍不得他，就啊不叫他出家，叫他给他生个儿子，于是乎啊就生这个鸠摩罗什。这是啊这个鸠摩罗什啊他在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有这种的因缘。等到鸠摩罗什法师一出生了，那么昨天晚上已经讲了，在7岁的时间跟着他母亲到庙里去拜佛，因为拿这个钵顶到头上而明白呀，这一切唯心造这个道理。于是乎啊，他的母亲也就发了心， 发心一定要出家，一定要出家。他的父亲，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罗燕，对他这个太太，本来鸠摩罗燕以前呢是个想要出家，那么不结婚，现在结了婚了啊，就舍不得太太，对于太太这种爱情啊非常专一，爱他的太太，所以他的太太想要出家，他就不准他出家，就陪着他给他生孩子。可是鸠摩罗什的母亲呢非常有智慧，说你不叫我出家吗？好，我现在就死给你看看。于是乎啊，从这一天饭也不吃，是水也不喝，就等着饿死。饿到第六天的时候，饿得奄奄一息，就饿得就要饿死。这回呀，鸠摩罗什的父亲慌上来，说：“你不要，你现在可以吃东西了。”不要再饿下去了，再饿下去你真就要死了。我现在我许可你出家了，你可以出家去，那么你先吃点东西了。鸠摩罗什的母亲说：“你许可我出家了吗？你要先呢请一个法师来给我剃头，把我头啊给我落法，然后我才吃东西，如果不落法我就不吃东西。”鸠摩罗燕先前本来以为骗他吃了饭喝了水之后还不准他出家，现在他要先实行这个出家的这种行为，然后啊才吃饭，所以鸠摩罗燕也就没有无计可施了。于是乎啊，就请一个法师来给他落了法，然后啊，这个鸠摩罗什的母亲啊，这才吃饭喝茶啊，成就他的做比丘尼的这种愿力。可是啊，因为他心太真了，一心要出家，也不挂着他的丈夫，也不挂着他的小孩子啊，他们就出家做比丘尼了。那么这个鸠摩罗什呢，虽然年纪很小，他呀也明白这个出家的道理，所以呀就跟着他母亲呢也一起出家。他父亲也舍不得叫他出家。鸠摩罗什虽然年纪小嘛，也就啊照着他母亲这个方法去做，也不吃饭了，也不喝水了，一定要出家。你不要跟我跟着我妈妈我就饿死了。那么也饿了大概四五天的时间，他父亲一看也没有法子了，于是乎也准鸠摩罗什出家了。这是鸠摩罗什和他母亲出家的缘故。那么他的母亲呢出家了之后没有好久，因为心真了，所以就证得出果，证得出果阿罗汉。 那么鸠摩罗什呢就各处去呀、啊、求学啊，各处去呀、啊、学习佛法。先贤呢是跟着一个小乘的师父去学佛法，学了把这小乘的教都学圆满了，所有的小乘的经典他完全能背得出。那么以后呢就又跟着一个大乘的师父去学大乘的佛法，学大乘的佛法，大乘佛法也学的通达无碍，也明白这个大乘佛法。他回来呀，就度他这个小乘的师父，和他这个小乘的师父就研究经典，讲了啊，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的。经被他这个小乘的师父讲明白了，他这个小乘的师父呢又拜他做师父，拜他做大乘的师父。那么鸠摩罗什说这不可以，以前你是我的师父，我现在和你研究佛法，你不可以再拜我做师父啊。但他这个小乘师父说，我是你的小乘师父，你是我的大乘师父，这又有什么妨碍呢？你看古人这种啊威法的精神啊，多么认真啊。他觉得啊，他的这个理论没有他这个徒弟高了，随着他也就又拜他的徒弟做师父啊。古人呢、啊这没有阶级的观念，没有这种的这个身份的观念啊，这可以说是啊我相无人相啊，一点我相都没有，才能以做得到啊这种的情形。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听他这样一讲，于是乎也就接受他这个要求了，接受他这个小乘的师父要求，所以啊，他收他小乘的师父做徒弟。那么在鸠摩罗什啊出家之后，就有一个恶罗汉呢对他母亲讲说，你这个儿子他现在出家了，如果在35岁以前呢，他能啊守戒清净，不啊破这个戒律，不犯这个戒律的话啊，这个人呢那可以说度人呢无量无边，尤其呀、啊、对中国非常有用，将来呀、啊、就到中国去弘扬佛法的。等到鸠摩罗什法师出家之后啊，他的母亲就对他讲这个这件事。鸠摩罗什法师说，我只要对佛法有所贡献，我自己呀就是身心性命我都不在乎啊，我只要对佛教有益处，我就把我这个生命牺牲了我都愿意的啊。于是乎呢，他出家之后学了十几年的佛法，然后就受到啊当时各国的国王恭敬，每一个国王都请他去讲经说法，这个每一个国王对他的恭敬怎么样呢， 等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讲经的时候，这果王啊躺到那个地方，就要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坐到他身上来说法，就啊发这种的恭敬供养的心。你看一个果王对于这个法师这样恭敬，躺在那个地方叫这个法师以他的身体做法座来说法啊，这种的力量，所以感化的一般的人民呢对鸠摩罗法师都是五体投地啊，恭敬供养。因为这果王他都能这样的去恭敬这个法师，所以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勇者，上边有欢喜的佛法的人，下边老百姓呢，上边就是果王，下边呢就是一般老百姓。这个老百姓呢一定有更庆幸这个相信佛法的，比这果王啊相信的更厉害。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艳。这个君子的德行呢就像那风似的，这果王的德行呢就像风似的，这个老百姓的德行呢就像草似的，这个草经过风一刮，这个草就会倒到地下啊。这个倒到地下并不是啊倒到地下，就是啊表示他服从的更加服从啊，这个道理。所以当时鸠摩罗什法师到每一个国家去啊就受人的恭敬供养。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这个鸠摩罗法师啊就到这个秋兹国，因为啊秋兹国这国王啊就请他回来说法，也是啊这样来恭敬他，也是向他叩头顶礼，也是啊给他用这个身体给他当这个座，当法座，这样恭敬他。那么这时候啊，中国这个吕光带着70,000军队到那个地方，就去迎接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可是他这个秋兹国这国王啊，拿着鸠摩罗什法师啊，就作为国宝，国家的一个宝贝，所以无论如何他也不给，也不答应啊，叫这个吕光把他请去。这个吕光因为奉这个苻坚的命令，就是目的呀、啊，就是为了迎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并不是啊想占领他的国家，也不是啊想抢他国家的金银。当到这个时候，鸠摩罗什法师啊就劝这国王说，你不应该不能和他作战，你作战呢你一定失败的。那么这国王啊虽然对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这么恭敬，可是他没有听他的劝告，没有听他劝告，就和吕光啊就作战。一作战啊，被这个中国的军队把这个秋兹国，它是一个小国啊，这个攻破了。 于是乎把这个国王啊也就杀了，杀了就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就给抢了，抢了就往回走，往回走啊。有一天呢，这个吕光把这个军队呀就扎古来的军队走到什么地方要安营下寨呀，要在那个地方住啊。晚间呢就住到一个山下，鸠摩罗什法师对这个吕光讲说，不能在这个地方住，这个地方住啊有危险啊，如果一有水来了，这个人都会淹死。李光呢连理也没理他，你一个出家人你懂什么，你这安营下寨排兵布阵，这是我最熟行的事情，你怎么懂这个道理我就不相信在这个地方会被水淹死啊。虽不知他没有听鸠摩罗什法师的话，在这个半夜的时候人正都睡着了，下起大雨，这山就红了山一红，这洪水横流，把这个他七万人呢给淹死了五六千人那么那些人呢逃出去，逃出来。有这一次，这个吕光啊对鸠摩罗什法师也相信了等到往回走，走到半路上啊，在这个扶琴呢这国家，就是中国这个扶琴呢，内中就发生政变了，发生政变了，由这个姚畅就把这个苻坚呢给杀了，发生政变，这个流血的政变那么吕光一听说这个苻坚被姚畅给杀了，所以他就在半路上就住下了，住下也就不向前呢不回长安去了。那么这个姚畅把苻坚给杀了之后，他又改的叫姚琴，所以呀、这叫姚琴。姚琴呢来源就这么来的，这国王叫姚畅，姚畅做皇帝做了没有几年就死了，死了他的儿子啊姚兴又做皇帝。他们做皇帝啊，他非常相信佛法，于是乎啊他知道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被吕光给请到半路上就不向回走了，于是乎他又去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给请到这个中国来。到中国来呀，那么这个姚兴啊就说是啊鸠摩罗什法师智慧太大，这个智慧没有比的，如果他要是啊没有后人呢，这种有智慧的人要不留下一个后人呢，真是太可惜了。于是乎他就强排着鸠摩罗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法师呢去结婚，他赐给他两个良民啊宫里他的这个美人，那么给鸠摩罗什法师啊做太太。他的目的呢 就是想要鸠摩罗什法师啊生出一个有智慧的儿子，好继续啊他的这种的学问。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啊当时也推辞不了，因为啊在这个皇帝的这种势力压迫之下，也就没有法子推辞，也就接受这个条件了。可是接受这个条件之后怎么样呢？这一些个和尚啊，中国一些个法师有800多，当时啊在一起来翻译经典，有800多个出家人，从事帮着鸠摩罗什法师啊翻译这个经典。当时鸠摩罗什法师对中文呢那么不太清楚，但是他对梵文呢是清楚，所以呀、由中国这800多出家人呢来帮做助手啊，从事这个翻译所有的经典。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一些个800多法师啊就都不佩服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说啊你看你叫我们不接近女人啊，叫我们没有太太，出家人说没有太太，当时中国人呢也就好像这个美国这一个样的啊，好像这个尤金维纳普拉海斯啊这一些哦就都说是法师。但是啊这鸠摩罗什法师就主张啊人没有太太。那么现在他自己有了太太。于是乎这些个法师就都很不服气的，很生气的啊，都哎你净讲净骗啊，你现在这样他不知道啊，他这个是环境的压迫呀，不得已才这样。那么鸠摩罗什法师于是乎啊在一早些过堂啊，这叫出家人吃饭的时候就过堂，哎过斋堂，这吃饭的时候啊那么每一个人面前呢，每一个法师面前呢，没有旁的东西吃，只有一包针，这个用纸包的这个针呢，做衣服这个针呢，你等他们放到每一个人的面前呢，做什么呢？鸠摩罗什法师就对大家讲说，今天呢俺们没有饭吃，就吃这个针，大家以这个拿这个针来做当饭吃。这些和尚一看，你看看我也不敢吃啊，他看看你也不敢吃，没有一个人敢吃这个针的啊，你望我，我望你，怎么吃真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法师真胡闹，真是发狂发癫了，怎么叫我们吃真呢？这更发脾气了，这一些就有的说，这个真怎么能吃呀、你叫我们吃真啊？你先吃看看。鸠摩罗什法师说啊、你们不能吃呀、好，拿来我吃，啊。把这800多个和尚啊，这个800多包针呢、都拿到他面前啊，把这个纸包打开了，他就像你吃面那么样子啊，把这800多包针都给吃了啊。这些和尚一看，做什么呢啊，是不是他会变戏法啊，这个真能吃吗？跟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就说，对他们吃完了针就对他们讲，说你们各位都不能吃针啊！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要是啊吃得针就结得婚，你要吃不得针就不能结婚啊！你谁要想结婚呢？可以吃一包针，你先吃一包针。
这么这些个八百多法师一看，哦，自己没有这么大的道业啊，都是不可以了。于是乎啊，对鸠摩罗法师也不敢轻看了，也不敢呢再不服了，不佩服了。那么鸠摩罗什法师下了座，回到自己的房里边去，有两个侍者跟着他到房里头去，说，你帮我做一点工。这两个侍者说，做什么工？说你们把我这个针都给我拔出来，在这个毛孔里头啊，这个针呢就往出飙，又都走出来了。这个针呢，啊，这真是像变戏法似的，做这个魔术啊，做幻术一样。所以啊，这个在鸠摩罗什法师在中国的历史上呢，他的有两个儿子，可是他的神通妙用啊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人呢不能因为他就有这个儿子和有太太来就看清了这鸠摩罗什法师。鸠摩罗什法师啊，这真是菩萨示现。